啊，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你是独一的主宰，你是创造的，你是造物主，你是创造者。当我们被你自己所创造，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气息，当我们用你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切的理性来认知，来思考你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生，对于我们整个的生命来说，是一件有福的一件事情，是一种的归回。我们在用我们的理性来思考你的时候，你是我们所思考的对象，你也是我们所思考的客体，更是我们所思考的一个主体。愿你自己亲自的来开启我们这个有限的理性，让我们无论在思想你，在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蛮有益处。求主亲自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来与我们同在，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我们上一课的时候呢，讲到关于系统神学上的关于认识神的这个部分。我们上一次讲的认识神的这个部分呢，是从这个神的名字来认识他的。但是我们上一次只讲到说认识神的名字的其中的第一个，大家还记得神是怎样的神吗？神的第一个名字叫什么？摩西。自由拥有的啊，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个神的这个名字的意思。然后呢，第二个神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全能的神。全能神呢，全能的神不是全能神，全能神是一个异端来的啊，这个是全能的神啊。当然那个是他被误用的哈。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神的名字，而且是神自己讲自己的名字。不是人给他一个名字，是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17章第11节。那个时候是亚伯兰99岁的时候呢，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全能的神，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当我们讲到神是无所不能的时候呢，以我们的理性哈，以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来理解这个神是全能的神，其实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神是全能的，那么神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想要成就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一定会成就。这个是全能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全能的嘛，表示说他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他没有，在他而言没有不能成就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是旧约当中关于这个神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说他的名字是全能的神。新约也认同这个思想。比如说马可福音，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一个事情是他不能的。当然我们今天到后面的时候呢，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会讲说既然神凡事都能，那神能犯罪吗？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马可福音当中第14章也说这是耶稣在克西马的约的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当中也有强调说神凡事都能。那么我们就想说，这个神凡事都能，全能的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凡事都能的神。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怎么样帮助我们基督徒生活，怎么样帮助我们基督徒服事？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虽然成了基督徒，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你发现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着许多无可奈何的这种的处境，有没有？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假如说很顽皮，一想到他的时候呢，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那我无可奈何，我管不了，我管不住。我们有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无奈跟挣扎？当然这可能只是我只是拿举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事情，你都会觉得，比如说哎呀，我们小组没有一个组长，我是说我们小组不会产生另外，我不是说我们第一组哈，我不是讲我们第一组，我是说假如说你是在其他的小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无奈？
我们小组这个人数是够的，但是呢，其实应该分组的，但是呢，整来整去都没有一个组长。哎呀，这个一次开会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没有一个组长，第二，然后呢，搞了半年我们组还没有一个组长。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无可奈何，没办法。但是你反过头来想说，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你从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个神，跟你现在这个处境之间，你会发现就有这种的张力。那么你要如何的去回应这种的张力？我不能说在生活里面，假如说医生，我去看医生，医生宣判我说癌症晚期没治。那我不会说，我不会说神是全能的神，我就打不过神，一定医治我，甚至神是全能的，他医治肉体啊，什么都没有问题，他可以医治我的癌症，没有问题。那这，你相信神是可以医治的 ，right？ 只要他愿意，他是可以医治的，对不对？然后呢，我想强调的着重点在说，当我们在个人碰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像。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当中讲的，神是凡事都能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发现耶稣的祷告说，求你将这杯撤去，然后不要从我的意思，就要从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个人与神、个人的事情与神的这个全能的这个之间，的确是我们要容许这种的张力存在。所谓的这种的张力，就是如果我有癌症，我希望我好，但是呢，如果神的意思就是要我去。那如果这个是神的意思，那么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能不能够有这种的张力存在？还是说我一心一意，我就是求神医治我，让我好？如果我只是一心一意的这样的话，那某种意义上，其实那个全能的神，那个他并不是一个有主权在你生命里面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有点变成了我好像说一个是为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神。但是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更想把它 apply 到这个我们的服事当中来，因为神他会看顾他的教会，神会看顾他的事工。其实事工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我们的事工，是神自己的一个工作。当成自己的工作，那么他就会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可能也是想挑战弟兄姐妹的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尤其是在教会的这个服事当中，你的确会面对着一些的瓶颈、一些的难处、一些的无可奈何。但是，当我们在面对着这种的情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回应呢？我说的回应是，神希望在这个事情当中能够借着你往前推进一步吗？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信归信，我们说信神是全能神，但是面对我的服事处境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我想表达的是，有没有一种的情形，就是神透过你的信号，你在神面前的祷告，你在神面前的寻求，你在神面前的这种信心的摆上跟交托，让这个在人看来很大的一个难处能够把它突破掉。其实这种的事情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之前讲过的韩国的一个牧者叫金俊坤，韩国的复兴跟他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叫金俊坤啊，这样的一个人，他相信他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但是他当他要在韩国搞一些的聚会的时候呢，那些当局就不让，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是带着一批的同工先去山上这个祷告这个20天一个月。然后呢，接下来再去找当局去谈。当他们去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那些当局一开始死活不同意的，后来就越同意他们去举办这一次的聚会。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强调的意思。不要认为说我的小组没有组长兴起来，所以我们小组分不了组了，但我也无可奈何，我能做什么呢？那么就表示说，我们其实把神就局限在，好像说神也做不了什么。所以 ，anyway， 就是。全能的神跟我们今日的处境应用是有关系的，这个是神自己启示他的名字给我们的一个思想。第二个就是讲到是耶和华以勒，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这个名字呢，其实不是神自己启示出来的一个名字，或者说不是神直接启示出来的名字。当然，你如果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来讲，圣经是神所启示的，那么这个名字也是神所启示出来的，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讲的时候呢，是人
给神的一个名字，或者人对神的一个经历之后的一个称呼，一个称呼的一个神的名字。这个背景呢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新约作者是怎么样解释的呢？新约作者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看另外一个一本叫环球圣经一本，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呢？他是绝对的去顺从神，他相信即使我把我的儿子以撒杀了，神还是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所以人家说第一个有复圣经里面有讲到复活概念或者复活思想的是亚伯拉罕，因为他相信他即使把孩子杀了，神也是能够使他复活过来。陶素对于亚伯拉罕的这一种的顺服，他说亚伯拉罕相信当他照着神的指示把儿子献祭之后，神必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误解了神所用的方法，因为他认为说我把以撒杀了，然后呢神也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他误解了神的方法，但是他到底是摸着了神的心，就是顺服神，神会有预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亚伯拉罕顺从神时，神就预备了，或者说他就经历了神预备一只献祭的羊羔给他，所以他称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所以当我们看见说当亚伯拉罕顺服神，神就会有预备，那么这个名字，神的这个名字，他把这个名字启示出来让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对于我们现在的处境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会不会相信说在我的这个难处，在我的这个挑战当中，当我去顺服神，神就会有预备？许多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了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并没有彻底的放手，我们并没有彻底的去顺服神，那么好像说这个神想介入，神想预备，神想做工，但是我们某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完全顺服，完全去信靠他。但是亚伯拉罕称神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是他自己亲自经历的，他顺服神就预备。其实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跟神 argue 的地方，这个孩子不是我要的，是你自己所赐给我的，你不能够自相矛盾，你不能给我的又要回去，大人这个拍到你有点耍赖皮，你给我的东西现在又要回去，你不守信用。亚伯拉罕可以有很多的跟神 argue 的地方，但是他没有，神他经历到神怎么样说他就怎么样做，神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去顺从。所以他帮助我们来看待自己的顺服跟耶和华的预备。然后最后一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拉法尼西跟沙龙，也是人称呼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会医治。他的背景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走了一段日子，然后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的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当他们到了马拉这个地方呢，发现说这个水是苦的，好不容易看到了有水，然后呢以为可以喝，结果发现这个水是苦的，然后百姓就发怨言，然后神就对他们说神就让这个水苦水变为甜水，然后就对他们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神是医治的这个神。其实在这个背景当中讲这个医治的时候呢，是讲到说神使这个苦水变为甜水。那其实我们今天站在新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医治的时候呢，其实有身体的医治的这个含义，其实更有灵魂医治的这个意义。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说，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怎么样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所以这个医治的这个意义，也有这个我们的这种灵魂的医治，或者说我们 的这种罪人的这种罪的病，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病的话呢，当然他你可以从病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没有病，或者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呢，没有病这个概念，有病的这个概念，有病然后到死，是从人犯罪之后来的。所以耶和华拉法是讲的耶和华医治啊，耶和华医治的这个意思之后呢，就第二个讲到，就第二个就讲到耶和华尼西，尼西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旌旗就是得胜，就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耶和华是使我得胜的这个神啊。他的背景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以色列人与这个亚玛利人战争打仗。然后呢，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然后以色列人就得胜，放下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失败，这个样子。它的意义是说，耶和华是带领人得胜的神，征战的胜败不在乎军事或者政治的力量，而在乎耶和华，就耶和华会使人得胜的这个神。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平安，毋庸置疑的。这三个名字我们把它总括起来讲到耶和华是一个使人医治的神，使人得胜的神，是给人平安的神。那么神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透过不同的事件启示出来的时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是平安的神，耶和华是使我们能够得胜的神。那么对于我们今日的意义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比如说，当我们处在一种极深的情绪捆绑里面，当我们处在一种不安全感当中，当我们内心当中充满焦虑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耶和华神是医治的神，耶和华神是赐平安的神。我真正的平安，我真正的这种的安全感，我真正的这种的内心里面被情绪所捆绑，然后怎么样去得胜，神怎么样带领我去得胜，原来不在于我自己，而在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他是医治的，他是使我得胜的，他是赐给我平安的。可能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的人而言，许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一些的物质的当中，放在一些的物质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有没有房子有房子我可能有安全感，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存款，有存款我可能有安全感。但是耶和华沙龙他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内心当中的这种的平安，不是这个从物质世界来的，而是从神所给我们的。换一句话说，即使我们有外在的很多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没有耶和华神在我们内心里面做我们的平安，其实我们还是会焦虑，我们还是会有患得患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真正的如果知道说，即使我在一种很深的情绪里面，但是我能够靠着耶和华，他是一个惊奇的神，耶和华尼西，他能够带领我得胜。当我处在一种被这种恐惧抓住的时候，我知道说耶和华是我的平安，他能够赐给我平安，他能够带给我平安。所以神的这些的名字启示出来，让我们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知道他的这个名字而已，我们其实是一个名字的背后，他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某一个他的特征，某一个他的属性，是可以让我们来经历的当然圣经里面还有讲到许多耶和华的名字，神的名字，我就不一一的去把它列举出来不去分析它。好，对于耶和华的名字神论，我们是首先透过神的名字来认识他的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回应？好，想到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欢迎提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到说，神的这个属性的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可以透过神所启示的他自己的名字来认识神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传统的这个进入，传统的这个进入就是透过神的属性来认识神，探讨上帝的这个属性。那首先对于属性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定义或者认识，于达新是这样说的，他说属性是什么呢？就是一件物件或一个人的特质，让人可以透过这些的特质将它辨认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属性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东西的一个人的某具有某一个特质。然而当这个词用于上帝的时候呢， 通常是指上帝的完美，或更准确的表达，它是指上帝的完美的这个属性。因此论述上帝的属性就是论述上帝的完美，他强调说上帝的属性是完美的，在他没有瑕疵，在他没有不义，在他没有不圣洁，所以神的属性是完美的。好，但是我觉得于达新的定义帮助我们前半部分，他帮助我们对这个属性大概有一点点的概念，叫做属性就是一个人的特质。巴文克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家他说，神的本性就是本体与他的属性是相合无间的，每一个属性就是他的本性。他帮助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是认识什么呢？认识神的本性。如果说一个名字还是一个好像说比较外在的一个部分，那么的属性呢，就是他内在的一个部分，他的本性是怎么样的？这是巴文克给我们的概念。在这些众多的概念当中呢，我比较喜欢埃里克森的概念。埃里克森他说，这个属性呢，就是构成神所是的那个特质。神为什么是神？的那个特质，为什么他是神，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构成神所是，神自身所拥有的特质，他是不能够获得也不能够失去的，是内在所固有的。属性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分离的，也是一种永恒的这个特质，他不能够从外在当中获得的。因为如果从外在当中获得，就表示说他也有可能失去，他也有可能失去，但是他是不能失去的，也是不能够获得的，是内在所固有的。这个是神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属性。然后让大家其实讲到属性的这个分类方式，我个人觉得是不太有必要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讲到说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呢，不同的学者们他是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然后不同的分类方法也会表达出不同的重点。比如说有一些的学者他就把神的属性分为可传达的或不可传达的。什么叫做可传达和不可传达呢？可传达的属性呢，是神分给人的那一些的属性，也是人能够拥有的。当然拥有不是拥有全部，是拥有一部分。比如说可传达的属性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人也可以分享上帝的爱，或者说上帝把他的爱分享给人，使人也可以拥有这种爱的这种的属性。当然人的爱跟神的爱还是两回事，只不过是人的爱从哪里来的，人的爱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是让我们可以分享的。那不可传达的属性呢，是指上帝没有把这些的属性分享给人，是单单属于上帝的。你没有想到说什么样的属性是上帝单单拥有没有分享给人的？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属性只有上帝有的，人是没有的？
对，无限。
哦，无限是对不起，等一下，无限，上帝无限，对，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这个是上帝某一个属性。建平弟兄，
对，
上帝这个属性你把罪放进来，
上帝无罪啊，
上帝无罪啊，上帝无
罪
啊，上帝无罪，人有的 OK， 那上帝或者说上帝完全圣洁啊，上帝没有这种犯罪的可能性，人有犯罪的可能性，是，谢谢你。还有其他的吗？
全知，
全知是上帝的全知，其实是挺多的，比如说上帝的无所不在，上帝的无所不能，这些是上帝本身所有的，没有分享给人的。所以呢，可传达的跟不可传达的，改革中的神学它是就是这么分的，像古德恩也是这么分的，从可传达跟不可传达来分类上帝的属性。第二个是内在跟外在的。什么叫做内在呢？是指上帝本性之内的，比如说上帝是一个灵，这个是上帝的这个属性之内的。然后外在的属性呢，是上帝之外的一些的工作，比如说上帝的怜悯。然后还有就是绝对的跟相对的。上帝的绝对的属性是指上帝拥有某些属性跟受造物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他的自存性。所以自存性就是他不需要依赖，不需要依附什么东西，他就存在，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而相对属性呢，是指上帝与人或者物关系当中所彰显出来的，比如说上帝的无所不在是在与人的这种的关系当中彰显出来的。 然后第四个呢是基本的与道德的，基本的与道德的，基本的基，所谓基本的就是与道德无关的，比如说上帝的全知全在。那道德呢，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圣洁，这些是道德性的层面。然后最后一个是伟大的与良善的，这个是埃里克森的，我采用的是埃里克森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分类。然后埃里克森呢，他把他在第四个的基础上面做了一些的改变，做了一些的这个修正，然后呢他把上帝的属性分为伟大的与良善的。所以伟大的这个属性呢，就是是指上帝的这个本性，就是基本的一些的属性。然后呢良善呢是跟道德有关的，他就把它放在这个道德的这个性的这个属性里面。道德呢，我刚才讲过，就像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是跟道德有关的。那么伟大的呢是上帝一些基本的一些的属性。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我们着重要看到的就是上帝的这一个伟大的这个属性。道德的属性呢，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我们都或多或少的知道，或者说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讲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没有继续下去之前，讲到上帝的属性，你会想到什么？
圣洁。
圣洁，还有呢？除了圣洁之外，还有慈爱，还有呢恩典，这一些我们会想到这一些的。基本上我们所想到的那一些呢，是比较倾向于说是上帝的道德属性，或者是良善的属性。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我们集中在另外的一个，就是上帝基本的，或者说是埃里克森所讲的上帝伟大的这个属性。首先呢，上帝是一个属灵性的，上帝是属灵性的。属灵性的意思是说，它不是由物质组成的，没有物质生理所带来的限制。它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地理或者空间的位置，然后也不会像物质一样会被消灭的，是灵跟物质做一个划分，做一个相对。有一个华人的神学家，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其实在神学界里面还是挺出名的，叫做张立森。我们可能会对华人世界里面一些著名的布道家比较知道，像这种宋尚杰、尼托森这一波的人，我们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但是呢，真正做系统神学比较出名的这个人叫做张立森，他也被称为叫做华人世界里面的保罗。他是做神学的，他在讲到说这个神的属灵性的时候呢，他说可知的上帝乃是无形的。无形的意思是什么呢？无可延伸，不可分割，不容不可分割，不容可能是一个其他的，不能混合，不能目见，没有形体，既无容积，也无形象。这个是张立森的解释，他的解释还是比较全面的。当然他也讲到关于他也涉及到三位一体，我们下一课会讲神论当中的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它是不能混合的，然后呢不能分割的，不能混淆的，大概是这样。他有什么样的神是有这种属灵性，他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呢？那最典型的就是约翰福音当中第四章第二十节，他说神是个灵，拜父的当用心灵和诚实。除此之外，列王记上第八章的时候呢，也有说到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殿呢？这个是所罗门在建造圣殿之后，奉献圣殿的时候他所说的。他说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这个居住的这个和我所建造的这个殿呢？他是讲到是神是个灵。然后呢提摩太前书当中保罗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柄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的经文都有讲到说神是不能看见的天上的天都不能够居住，都不能够 给他居住的，因为神是一个灵。讲到说神是一个灵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许多的地方都有记载神有物质的身体， 神的手，神的脚，有吗？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有讲到说，很多的地方是讲到说，神有物质的身体，神有脚，神有手，神的膀臂等等。大家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概念，或者说这样一个描述？嗯，
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神。
是，我认同，或者说是作者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手法来表达。你注意，就是，神的启示当中，我记得有讲过，除了神的启示是渐进启示之外，然后启示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启示的一个前提就是神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也好，概念也好，文字也好，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的。换一句话说，神用人道成肉身的这个方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为什么是道成肉身呢？因为他必须要跟我们同类，同类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东西。如果他跟我们不同类，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他所讲的，所以就有鸡同鸭讲的这个说法。所以必须是同类，神迁就了人，神辅救了人的这种软弱跟有限，所以神用道成肉身的这个方式把他自己活化出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说，虽然圣经里面有用手，有用脚，有用心啊，这个表达，但是它是一种拟人化的这个表达。好，第二个就是位格性。位格性呢，这个不是很好理解的一个词。如果说神是属灵性，我们还可以去有一点的理解。那么神的位格性呢，就不是很好理解。灵魂性是这么样来看待，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几个学者尝试着来看位格性是什么意思。灵魂性，他说位格的概念主要强调带有主体性而为主体性的这个源头。什么意思呢？位格是强调这个主体性，所谓的这个主体性就是指神是一个存在，但是这个存在呢，又是为这个存在的这个源头。大概可以明白这个概念吗？我只是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不明白没关系，我等一下我会讲得清楚。麦格福啊，林鸿信是一个华人的一个神学家，麦格福是一个西方世界的。他说有位格的上帝的基本概念是，上帝是我们可以与之保持关系的，这种关系类似于我们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什么叫做位格呢？如果跳出来这个来讲一下，我们称呼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会怎么称呼呢？这一位是某某人，那一位是某某人，你用这个位格的这个概念，用这个位的这个概念来去想上帝的这个位格的时候呢，来看灵魂性的，你就会知道说，哦，上帝是那一位格，但是这个位格呢，又是位格的这个源头的来源。如果理解灵魂性的话，那理解这个麦格福的关系呢，他说这种关系就类似于我们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其实位格它是强调上帝它不只是一个部门，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一个灵，它也强调说上帝是一个实体，是一个有位格的，有情感的，有这个可以让我们去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看一下埃里克森的，他说神具有自我意识和意志，能够感觉选择，并且与其个别的位格和群体的存在建立交互关系。所以总体来说，位格的概念强调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神是一个实际的存在，这个存在呢，我们用，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所以你反过来推的时候呢，上帝也一定是一个有位格的啊，上帝是一个实体的位格的存在。除此之外呢，上帝这个存在呢，是跟我们的存在是可以建立起这种的交互关系的，不是说他的存在跟我没有关系，对，的确他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是跟我们的存在是有关系的，这个叫做上帝的位格性。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惑吗？
就是里边这个伟大的属性这个提法，就是这个题目，
我觉得可能会有时候会造成一点错觉，因为
比如说
谈到伟大的话，可能有不伟大的地方，或者说不怎么样的地方。
嗯，
那么这对人来讲肯定是没问题，对吧？可是对神来讲，可能就是绝对伟大，没有说不伟大的事情。
是，
所以呢，可能如果这里边要如果不是绝对伟大的这个属性，或者说完全伟大的属性，就可能对神来讲是更合适。否则的话，就可能容易联想，说这个是不是神也有不伟大的东西？这个属性。
OK。绝对伟大，这个好像是说框的更严谨一些，是我认同你的，所以之前我在这个属性的分类的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属性与道德的属性，所以也可以说他的这个伟大的属性是从那个基本的那里所延伸过来，当然我认同你的，就是说上帝绝对伟大的属性啊，不是相对伟大的属性。 OK， 谢谢你。其他人呢？好， Angela。是，好，谢谢你。我相信道成肉身的这个位格性的确是一个位格性的具体的一种的表达，那么是不是除了道成肉身之外，在旧约当中没有道成肉身，至少说没有明显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说法，有些人说旧约当中也有道成肉身，但是是一种预言的，那我们就先不去管它。至少我们在旧约当中说有没有这种神的位格性的存在呢？其实是有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神是有的呢？因为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神通常来形容自己的时候呢，他会用一些的好像说像有位格的人的这种的手法来看来形容上帝自己。比如说在讲到上帝俄摩拉索多玛跟俄摩拉与上帝之间，他说上帝查看，其实它就是一种位格性的表达，因为只有一个有位格的人他才能够去查看。也比如说上帝容忍他的子民他子民这个犯罪，当上帝看到世人这个不断的犯罪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心中忧伤，感到后悔，心中忧伤其实也是一个有位格性的一个表达。因为有位格，这个位格的概念就像这里所讲的，它是有自我意识跟意志的，所以不只是说在新约的耶稣道成肉身显示出他的位格，在旧约当中神也显示出他的位格，他是一个有位格有情感有意志的这样一个人。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位格跟那个我们讲三位一体也有位格是
有关系，所以三位一体有关系，对，三位，但是三个位格，但是是一体。好 ，Robert。
所以当一体的时候，要一体的personality，
三个personality。是。下一课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涉及到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先坦诚的承认。它是一个奥秘，是人的语言的局限性所不能够完全表达的，或者说是人间的语言和类比所不能够完全表达的，它只能够体现出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就像我们人述说上帝的这个完美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人述说上帝的慈爱，的确是我们透过圣经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的明白上帝的慈爱，但是还是有限的。下一个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讲到上帝无限性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事情。好，米笑。
我就想说，我们一直说一个人要讲灵魂体嘛，那位格性里面你谈到有自我意识和情感，这里没有情感
啊。我想没有问题，就是说你把情感，上帝是有自我意识、意志、情感，
就对应的是不是灵嘛？就是灵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刚刚讲到的属灵性。那这个魂是不是对应的就是位格性啊？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我坦诚的承认，因为对于我们会讲到人的这个部分，就是说现在我们是讲神论的部分，然后呢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人论的部分，当然人论呢应该是系统神学中的时候会讲到人论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讲到人论的部分就一定会涉及到人是由二元还是三元的。所谓二元跟三元，三元就是灵魂体，人是有灵魂体，
然后呢，所谓二元就是人只有身体跟灵魂。那我们华人呢比较多的是赞同有三元。那为什么我们比较赞成多的三元呢？因为我们华人神学里面呢比较多的影响是来自于黎拓生。黎拓生是典型的灵魂体三元论。然后如果说这个从神学上来讲的话，这两个都有他的一个支持，甚至于犹太人他就是一元论，就是人就是人，人包括这个人的这个有灵魂怎么样？那犹太人是一人怎么？一元论。然后呢，神学界里面的比较多的人，他们是二元论。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比较多的是三元论。顺便讲，就多说一句，三元论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我讲它的不足的地方，如果人有灵魂体，然后呢，我们讲到是说魂的部分呢，请问三元论的人认为人犯罪是哪一部分？哪一部分犯罪？通常呢，在三元论当中呢，人是会讲是说魂的部分是恶的，是犯罪的。但是呢，如果人真的是有灵魂体，按照三元论的这个概念来讲，那么魂是从哪里来的？上帝造的，上帝造的是一个不好的，就说不过去。当然讲到三元论的时候，我们再多一点讲这个问题了。总之你讲到位格性的时候呢，你就理解他说上帝是一位上帝，你不能讲说上帝像人一样是有位格的，这个不 make sense， 因为人是像上帝了。这么来讲，你可以说我们人是有位格的，一位，那上帝也一定是有位格的，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我们人是有思想情感跟意志，那么上帝也是有思想情感跟意志的，并且呢，他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的。位格性你就这么去理解他。
那这个以诺与神同行
是，
还有这个在哈该书里面讲，他们建殿的时候他们很沮丧，神就派跟哈该讲，你们要自我省察，我就与你同在。这是不是讲位格的？
所谓的位格就是上帝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讲自己，上帝可以查看，上帝可以忧伤，上帝可以用一个位格的话的来表达自己。说的离直白一点，就是上帝好像是一个完美的人吧。我虽然讲这样讲是不够严谨，也不够这个神学性的。就上帝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那来跟人进行交流，跟人进行相处，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位格。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灵魂性还是谁就讲到说上帝是一个完美性在那里，讲到属性的时候就讲到他的完美。
那不是基督的第二位？
基督的第二可以讲完整一点。
我说完美性的人其实是指基督的人性，
是
把它用在圣父的身上，我觉得可能不合适。
是，所以我就说不够严谨，在神学里面这样表达也是有问题，只是为了让大家比较明白说圣父他是一个主体性，而为主体性的源头这样的一个存在，他是有位格的，叫位格性。 OK， 好，来看到最后一个方面叫做上帝的这个倒数第二个叫做无限性哈。神借着自我启示呢，我让我们人是可以来认识他的，但是他还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人可以来认识他，但是认识他的还是有限的，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一个有限的人怎么可以完完全全的去明白无限的神呢？不可能。所以理论上来说，我们认识到神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理论上的这个认识还是有限的，神的无限性还是比我们理性所能够认知所想象的更宽广更无限。这个就是唐崇荣牧师的一个逻辑。唐崇荣牧师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说神比我们的理性所想象的要更宽广或者更无限。如果神的无限性是我们理性所能够想象的，那么表示说神比我们的理性更小，而我们的理性是神所创造的，可以明白吗？
所以神是比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理性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一定不在我们，不完全在我们的理性范围之内，他一定比我们理性所认识的那个更无限，就是这个意思。神的无限性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向度或者几个角度去理解它。从空间的这个向度来理解它呢，就是神不受空间的这个限制。一个物体的大小，一个物体的大小，我们往往是用它所占的这个空间来衡量的。但是将神局限在这个空间的范围里面是不合适的，因为神它是使空间存在的，它在空间存在以前它就存在了，它不被，它不能够，你不能够找到一个坐标说这个是神的坐标，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坐标来定义它的这种的存在。所以呢，这个也是神属灵性的一种的表达吧，或者说神的无限性跟属灵性有一些有一些重合的这个地方啊。总之在空间范围里面呢，你没有办法说神存在于某一个空间，因为它是无限的。当然另外一个表达就是神存在于所有的空间，相反的表达就是神存在于所有的空间，或者说神是随处可见的。神所造的宇宙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神不能接近的，或者说神所造的这个空间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神所不存在的。比如说耶利米他说，神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不以为远处的神吗？神在近处也在远处，到底远多远，多远他都存在。然后诗篇当中，诗人139篇，诗人也发现他无法躲避神的面。他说我如果到海极去居住，或者说天的尽头去居住，神在那里。我若下到地里面去，神也在那里。我若升到天上，神也在那里。总之这个世界所有的空间当中，没有一个空间是神所不存在的。这会引发出一个问题，地狱神在吗？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地狱就是和神永远隔绝的地方。
是，
那隔绝就是不在了。
就是那地狱如果神不在，那么就跟他的无限性相矛盾。
神的无所不在，
矛盾吧？
掌管一切，怎么这块不管了？
对，就是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问题。当然，加尔文的解释是，地狱也是神也在，只不过是神的愤怒在那里。
嗯，
神的愤怒在地狱里面，就解释了。当然，你可以不认同他的答案了。OK 这个是我们从空间的向度来去讲说神不在空间的这个向度的范围里面，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一个空间的范围来去定位神，神是创造空间的那位神。那然后反一个角度就是说，在所有的空间里面神都在，这个是正反两方面来讲。然后呢，时间的这个层面呢，时间不也不也同样跟空间一样，也不适用于神，因为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神已经存在了。有这个主日学不是成人主日学，是儿童主日学的学生问神的年纪有多大？哇，神的年纪有多大？这个问题呢，就跟神的无限性有关系。神的现在的这个神，会不会比20年前或者2000年的神年纪更大，或者说他更老？不会，因为无限加一是多少？还是无限。你不能够说无限加一就比无限更大，无限加一还是无限。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无限性是在表达说，神他不受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神在时间范围之外，它是一个无限性的存在，它是一个永恒性的这个存在。如果看经文的话呢，摩西他的诗篇90篇第一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的意思就是家，这个是摩西讲的，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家。稍微引申一下，这个是摩西说的。摩西其实一生当中，如果他有一个遗憾的话，是什么？就是没进迦南， 如果把迦南理解为家的概念的话，一生都有这个遗憾。但是他在诗篇当中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真正的那个居所不是迦南那块地，是神自己。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当然我们用这段经文是在讲说，神每一个世代都是他创造的，每个世代他都存在，他在每个世代里面都存有，他是无限的。然后九十篇第二节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亘古亘到什么时候，永远永远到什么时候，总之他是无限的，就是这个意思。启示录当中也有讲到说，神的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阿尔法，他也是 Omega， 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用来表达说神是无限的，神是你没有办法去用时间空间或者用其他的东西来去界定跟衡量他的。神的无限呢，可以从这个时间，从空间，也可以从他的全能无所不能这个角度来去看他。巴克是这么来形容他的无所不能或者他的全能的。巴克说，无所不能的意思是神有能力做一切按照他的理性道德的完美性和他意志要行的事，而不是照字面来理解他能行任何的事。他不会犯罪、说谎、改变他的本性或违背他圣洁属灵的要求。就是有些人说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么他能犯罪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巴克在这里解释说，不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他能够做任何事情，而是说他按照他的理性跟道德的完美性和他意志要行的事情来理解他的无所不能，来理解他的全能的。神的全能体现有，不管是在圣经里面还是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这一种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神是全能的神，有许多的体现。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崇拜当中巴勒斯最后所放的那首音乐叫做因着信，你会看见说神的全能有一个很不能说很完美的彰显吧，有一个很好的体现。他能够使他能够在埃及行十个神迹，或者说他能够在埃及行十灾，他也能够使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然后呢还能够生出儿子来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全能的一种的体现新约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说，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海这一些都是神的全能的一个体现，在他无所不能。好，讲到说神的这个神的这个无限性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这些都是神绝对的伟大的属性，这个呢是没有如果用这个改革中的观点呢，就是没有赋予人的，没有传达给人，人没有分享的，它的无限。人是有限的嘛，人只能够在某一个时空里面物质性的存在，但是它不能够存在于整个的时空里面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限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人是有限的，人是这个在时空里面存在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讲最后五分钟，我们讲最后一个神的不改变性哈。神的不改变性呢是说，先来看圣经里面他的圣经依据哈诗篇102篇他说，天地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如外衣渐渐旧的，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人讲得很清楚，神永不改变，过去现在跟未来，也包括说他说的话，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他不会改变。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改变，他不像这个太阳，好像照就有不同的影子，他不改变，再不改变。他不改变的意思呢是我们来看这个巴文克他怎么说， 巴文克他说，论到神的不改变与受造之间的区分，他说实存并和形成之间的这个对比，划分了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这种的差异。受造物不断的在形成，是可改变的。我们在讲这一句话的这个时刻，人都是在不断的改变的，但是上帝呢，永远不改变。受造物不断的形成是可改变的，是持续的竭力追求安息跟满足，他是对基督徒讲的了。而后在神里面找到，并且唯有在他里面找到，因为只有他是纯洁的实存，不会改变。他讲到说，这个实存是纯洁的，他不会改变。上帝的不改变呢，他从神学当中来表达说，如果上帝是改变的，那么他就不是神。因为一个改变的东西，它就不是恒定的，恒定的就永恒性的。因为不断的改变，你怎么知道它哪一天会改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真正的上帝他一定是不改变的。当这个不改变也包括说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旨意当然也是说他的应许哈，他的旨意不改变。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意念万代长存，每一代都是那个样子。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来的事，说我的筹算，上面这个是耶和华的筹算，下面是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是讲到说他的筹算。撒母耳记当中说，以色列的大能者绝不是说谎，也不是后悔，因为他迥非是人，绝不后悔。这个是讲到说神的不改变性，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才值得我们去把我们的人生的主权也好，把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这种投资放在这个不改变性上面，然后我们的投资或者说我们的人生才有永恒的保障，而不是朝令夕改。不是，神的旨意不改变，神的应许不改变，是因为神自己是永不改变的神。这个是讲到神伟大的属性。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阳光。
就是可传递的属性。
嗯哼。
神是嫉妒的神，是发烈怒的神。这个嫉妒和发怒是不可
传递。那你说嫉妒跟发怒会不会传递？好，讲到嫉妒这个词语呢，其实它是放在这种因为上帝与以色列民的这种的关系呢，其实是用立约或者是说用盟约的概念来形容，盟约的概念呢，换一句话说，上帝嫉妒什么呢？上帝嫉妒以色列的百姓去爱别的神。这或放在婚姻里面来讲，就是夫妻两个人本来是最亲密的关系，结果夫妻当中的一方去爱另外的第三者。那然后圣经里面用了一个词语来形容上帝的这种的爱，上帝的这种爱是嫉妒，所以嫉妒就是你怎么可以去爱其他的第三者呢？你爱其他的第三者的时候，我心里难道不痛心吗？不难过吗？我们通常讲到嫉妒的时候，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呢，我们是比较负面的，比较从负面来表达嫉妒的。但是用在神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表达，是强调说这种不应该，我的心会痛，我会难过。顺便讲一下说，这课之后呢，我会发一个文章给大家，讲到说跟上帝这个情感有关系的。那么如果上帝有情感吗？有。那么有情感的时候呢，这个情感会变吗？如果上帝的情感会变的话，那如果说上帝有情感，但是呢他的情感又不变，这个情感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呢，如果说上帝的有情感，那么就表示他可能会变，那么跟上帝的不变性有什么样的矛盾跟冲突？那篇文章到时候发给大家看一下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的。好，讲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呢，留了一个作业给大家不用大家去写的，但是你要自己你要去做一些的 study 是讲到说神会后悔吗？因为你看到这撒母耳记的最后一节说，以色列大能者必不是说谎，也不是后悔，他迥非是人，绝不后悔。那如果上帝后悔，那岂不是跟他的不改变性产生了冲突？ 甚至于是不是也会威胁到他的全知性？因为一个全知的人，他怎么可能后悔呢？一个不改变的人，他怎么可以后悔呢？啊，所以我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不用笔去写，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去做一些的了解，做一些的学习。然后呢，假如说圣经当中提到神后悔的经文出处，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找一找圣经里面有哪些的地方讲到神后悔了，啊，比如说，如果你之前上过撒母耳记，很典型的就是耶和华选扫罗怎么样，他说我后悔了，啊，除了这里的后悔之外，还有其他好几个地方讲到神后悔，然后呢也讲到说神不改变，那么如何去定义？你发现我在讲神不改变的时候，我只给大家经文，我没有给他做一个定义，神不改变如何去定义他？当然你在讲到说定义这个神不改变的时候呢，你就要把神的后悔这个概念放进来想，或者说你在定义神不改变的时候呢，如何避免神后悔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论及神后悔的事件，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一些论及到神后悔的这些的事件，这些的事件是不是有一些的共同的地方，然后呢，如何去平衡神不改变与神后悔这种看似的这种的张力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作业？当然对于现在这些的作业，如果偷懒的人你就去问 ChatGPT， 他都会给你答案，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的研究了。好啊，我们啊今天这一刻时间正好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谢大哥。
刚才讲到神的全能啊，
嗯哼，
说到亚伯兰在99岁的时候是向他显现，
是
说了一句话，
嗯哼，
说我是全能的神，
嗯
哼，你也要在我面前做全能的人，
做完全的人，
完全的人，
嗯哼，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地上没有完全的人，
嗯哼，
神在这里说，你也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啊，因为这个之前其实上帝跟亚伯拉罕从第一次跟他向他说话应许到，因为那个时候是7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99岁，这中间已经发生了很多的这种的事情，比如说他听从他的妻子撒来的一些的不好的建议啊等等等等这些的情形，所以上帝跟他讲说，你要做我完全的，就是你当做完全的人的意思就是你应该听我的，你应该相信我啊，新约里面耶稣也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事实上的确如你所讲，我们人怎么可能完全呢？完全不是 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完满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朝向一个完满的一个状态，不断进行当中的一个状态，不断朝向完全的那个状态，听耶稣的话或者听神的话，不断的去朝向像神或者像基督那样的那样的顺服神，那样的听命于神，那样的彰显神的荣耀。明白不？ 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